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现在我们正式查考旧约圣经尼希米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尼希米记。昨天我们讲到尼希米得到王的批准，可以回国重建城墙，并且王又派军队护送他回去，所以沿途没有任何的阻碍，十分的顺利。但是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却遇到拦阻他们攻城进行的敌人。不过尼希米并没有因此灰心，他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天，并且暗中巡视了当时的情形。现在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三跟第十四节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，到了粪场门，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见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，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。由于满地都是瓦砾碎片，尼希米很多地方都不能骑马，必须下马亲自步行过去。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五节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，查看城墙，又转身进入谷门，就回来了。尼希米把全城巡视了一周，完成了他的视察工作。接着我们读第十六节，我往哪里去，我做什么事，官长都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、祭司、贵胄、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。尼希米在神的工作上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，所以他所下的判断都是正确的。今天教会的工作也需要凭信徒的参与，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？我们是否也有谨慎的态度呢？尼希米在详细的巡视查看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又把所要进行的工程做了评估，然后他就召开了民众大会。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七节跟十八节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遇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 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。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。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召见了当地的领袖，告诉他们神怎样带领他，他如何能够离开波斯王，返回耶路撒冷的经过和原因，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查看过这里的情形，了解到他们的环境。于是就鼓励人民说，来吧，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吧，神必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百姓都十分热烈地响应说，好吧，让我们奋勇地来做这善功。尼希米是一个真正的领袖，他是一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人，其他的领袖也乐意地听从他。尼希米并没有像世俗的领袖那样行使他的大权，指使人做这做那，或者是批评论断别人。他只是实实在在的鼓励，并且在背后支撑着他们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。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，就嗤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，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吗？这三个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他们用不同的方法阻碍工程的进行，使以色列人灰心而嘲笑，这是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一。今天环绕在我们身边的不单有鼓励我们的人，更有一些是想陷害我们，令我们灰心丧志，甚至于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人。我们可能会遇到像尼希米一样的艰难时刻，受到人的嘲笑，使神的工作不能够顺利的完成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二十节。我回答他们说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是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，他叫以色列人只管努力的建造，不用理会这些无理的敌人，因为神与他们同在。好，第三章是讲到城墙跟城门的重建，这是一项极大的工程。尼希米所领导的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我们也看见神的手在动工。神首先带领以斯拉和所罗巴伯回来重建圣殿，后来又带领尼希米回来重建城墙和城门。神使用不同的人去完成他不同的计划，神的作为往往就是这样的。有很多人在为主工作的时候喜欢模仿别人，这其实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神做事的方式并不一样。神行事是千变万化，不受限制的。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它的十个城门可以为我们述说一切，而其中的阳门更是主耶稣时代行神迹的一个地方。可见城门的重建已经参与了神救赎的计划。现在让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，直到哈南耶楼，分别为圣。阳门是整个计划的开始，这是主耶稣经耶路撒冷所经过的门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。主耶稣进出耶路撒冷一直都是用这个阳门的，直到他骑着驴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，这一次他所经过的就是东门。有人以为东门就是金门，其实不是。东门跟金门不同，金门是引进圣殿的门，是让人可以直接进入至圣所的门，而阳门呢，是祭牲所要经过的地方。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是牵着祭牲经过阳门的。主耶稣经过阳门也有这预表的意思，怪不得施洗约翰在介绍主耶稣的时候说，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，他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包括了他自己和他的工作在内，他自己是那一只无罪的羔羊，而他的工作呢，是替人赎罪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所以阳门是象征主耶稣的十字架，是我们开始与神接触的地方。神不能与人建立关系，直到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神对于世人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他跟着才要求人去服侍他，跟从他，爱他。但是相信耶稣是一个起步，是一个开始。神不是要求我们有好行为，或者是要我们的钱，神不要我们给他什么，相反的，他倒把一切都赐给我们，就连他最宝贵的儿子也都为我们舍了。这就是阳门所带给我们的思想和启示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第二节，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，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。耶利哥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，跟阳门很接近。耶利哥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紧接着阳门之后进行建筑，他们所建筑的是圣殿的尖塔。耶利哥城的咒诅是由约书亚所发出的。约书亚记第六章第26节说，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，有兴起重建这耶利哥城的人，当在耶和华的面前受咒诅。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。这是神对耶利哥的咒诅。在亚哈王的日子，曾经有人重建耶利哥城，结果咒诅就临到他和他的子孙，可见这咒诅是有效力的。今天世人也活在罪的咒诅之中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一团糟。人的问题不能够自己解决，因为我们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。以西结书第18章第4节说，犯罪的他必死亡，但是主耶稣的死却为我们带走了罪和罪的刑罚，使我们可以因着信他而不知受到罪的审判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3节。 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、架横梁、安门扇和栓锁。跟着是来到了鱼门，这一个门是地中海和约旦河的鱼出入的地方，当日有很多人都是吃鱼的。鱼门是一个可以买到鱼的地方。这一道门象征了什么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对跟从他的人说，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当门徒跟从主耶稣认识到何为福音之后，主耶稣就对他们说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9节的话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。主耶稣不要他们立刻的出去，他们要先等候，直到得着圣灵的洗，有圣灵住进他们里面，他们被圣灵更新和充满了，才可以出去。五旬节的那天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才真正的成为得人的渔夫。今天神对于属他的人也是这么说，他没有要求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成为得人的渔夫，因为没有得着救恩的人是不能知道神的大能和恩典。但是神却是对跟从他的人说，你们要成为得人的渔夫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得人，有人可能会逐家逐户的去传福音，有人却是专心于祷告，也有人得着恩赐去主领大型的布道大会。但是无论用怎样的方法，目的都是要广传福音。就像福音广播，就是利用电波将福音传到地极，这是一项极有挑战性而且是极有意义的工作。请听主耶稣今天对我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四节，其次是哈各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，其次是示米沙别的孙子比尼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，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。这里有一系列的人名记载在圣经中，他们都是在兴建城墙中有份的人，将来他们的劳苦也必得到赏赐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，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，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。这些贵族们不做这些粗重的工作，因为他们出生在贵族的家庭，从小就娇生惯养，所以不做如此消耗体力的工作。但这也许是他们的借口。事实上，耶路撒冷城墙的新建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，他们用整齐的石头一块一块的砌上去，所以提哥亚人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，他们也没有得到休息，一直的做搬和抬的工作，把石头搬来然后建筑起来。不少的工人为此而弄得腰酸背痛，城墙的兴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。不过这里说贵胄似乎只是袖手旁观，圣经为什么记下这样的一节呢？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也不能够明白。这是一些闲懒的没有付出劳力的人，圣经记下他们可能是给我们作为警惕， 箴言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说，囤粮不卖的，民必咒诅他。粮可以代表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灵粮。一个有神话语的人，如果不把神的话分给心灵饥渴的人，他就是可咒诅的。因此我们要为主做得人的渔夫，我们要把主的道传扬出去，因为唯有神的话才可以满足人心灵的需要，让人的生命得到满足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六节，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，架横梁、安门扇和栓锁。跟着是第三道门，这一道的门叫做古门。古门是最早就有的。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六节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，访问古道，哪是善道，便行在其间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耶利米先知叫人去寻访古道，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安息。今天世人都接受新的发明、新的理论，而抛弃旧的、过时的，认为是不合时宜了。因此我们看见今天有问题的人会去找心理的医生、精神的医生去治疗，但是却少有寻找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的。其实这古老的福音、古老的信息仍然是今天的人类唯一的出路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如此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古老的信息直到今天依然有效，主耶稣基督仍然是唯一能够背负人重担的主。只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。因此让我们也去寻找这古道，得享安息之处吧。接着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八节的上半段，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雪修造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很坚固的，石头也是十分大、十分重的。这里说银匠在那里修造，我们知道做银匠的人，他是习惯于坐在椅子上做一些小巧的首饰、银器，但是现在却要在城墙这样巨大的工程面前加以修造，这是十分困难的。不过他的工作却是蒙神纪念的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要查考尼希米记第三章。所以我盼望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自己把尼希米记读过一遍，特别是把三章反复的读过两次，等到下一次讲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领受的更多、更清楚主的道。现在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从尼希米的身上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人，他那样的以你的事为念，他 他被圣灵充满，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他大有信心。他是一个顺服你的人，所以耶路撒冷的好多领袖也顺服他。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为你工作的人，所以许多的百姓都响应要一同起来重建圣城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要在你的圣工上面有份，我们渴慕你的善工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做你善工的时候，撒旦魔鬼要用各样的方法来拦阻我们。哎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灰心，不丧志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好像当日与尼西米和他的同工们同在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这广播，让我们学习你的真道。虽然是在旧约圣经里面，虽然这些人名地名，但是其中也藏着许多宝贝的真理，好像耶路撒冷城的这十个门一样，每一个门都有它宝贝的真理。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虚心学习的心，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的粮食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生命长进的力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